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福成明先生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在轮回之中永怀挚爱，在永无止境的转经路上实践这样一种使命，写作即有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这是西藏著名女作家和诗人韦瑟的独白。韦瑟的西藏笔记于2003年1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数月后被当局查禁。这一事件最近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注意。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的韦瑟，长期供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最近有一西藏笔记被查禁，韦瑟已经被迫离开拉萨暂住北京，他的单位要求他在承认政治错误的前提下回来工作，韦瑟拒绝了这一要求。我从一位西藏朋友那里得到复印的西藏笔记全本，作者流畅的中文，细腻的笔触，细微的情感，大胆的描写，不断显示出概述表述西藏的真实性。真实是一切优秀作家追求的使命品格。尽管韦瑟深深懂得表述西藏的困难而不得不有所自律，但他的温和的真实的声音却成了一个残酷伪善的社会不能容许甚至害怕的声音。走遍了西藏的韦瑟在《寄予西藏》一文中说，且让我在走的同时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结识，并且传播那秘密，那浸润的、感人的、绝非个人的秘密。正如一位一生致力勇于记忆对抗遗忘的犹太作家埃利·韦塞尔说过，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韦瑟将此视为不可推卸也无权推卸的责任。像韦塞尔的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是被扔入的犹太人的历史文献一样，韦瑟的写作是个人的声音，同时也是被扔入的西藏民族的微弱的抗争的声音，重庆达赖喇嘛的真情。西藏自治区政府查禁西藏笔记，侵犯了作家的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据说检察官员查禁该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中有十篇文章触及敏感的宗教问题，包括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定力膜拜。的确，韦瑟最大胆的笔墨是他触及了达赖喇嘛这个中国官方和普通藏人都无法真正回避的问题，被一个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领袖，在中国官方的文献中曾经常以披着羊皮的狼的形象出现。尽管达赖喇嘛向来主张非暴力，又早就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诉求，真诚寻求与中国官方和平对话，但是深入藏人心灵的达赖喇嘛仍然是失去民心的中共的大旗。从韦瑟描绘布达拉宫的往日之功一文中搜集引用西藏民歌来看，北京有个金太阳，那首唱遍西藏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它的歌词原本是歌颂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的金顶上升起了金色的太阳，那不是金色的太阳，是喇嘛的尊荣。韦瑟写作的正式是在两种意义上的正式，除了历史的挖取、现实的写证之外，是作家的心灵的写证，是藏人情感的写证。在西藏笔记中，除了偶尔无所顾忌引用达赖喇嘛的语录之外，韦瑟详尽地描绘了在西藏被荒诞地视为违禁物品的达赖喇嘛照片。在丹增和他的儿子一文中，韦瑟的熟人丹增是西藏某县一位退休的原政协主席，虽然常常一身寒装，实际上原本是个活佛。他的儿子江彦巴等也是一个活佛。1998年，他们父子出国到了尼泊尔和印度，儿子从此走上了不归的流亡之路。回到西藏的丹增欣喜地向韦瑟出示了他们在印度的朝圣照片，一个是地理的西藏，一个是历史和人文的西藏。不难看出，在表述地理西藏时，韦瑟有不少难言之处。因为50年代初西藏东部的安多和抗拒时自发武装抵抗解放军进藏的最活跃的地区，而中国则把抗拒的大片土地和安多部分地区划归四川省，安多还有一小部分地区划归甘肃省。 并且以安多的大部分地区和康区一部分地区重建青海省，从此有了所谓的大西藏和小西藏之争。在韦泽陛下，两个西藏是如此统一的。这样一个明亮和温暖的世界，就是我们历史历届的故乡、家园、归宿。他感到，西藏这所谓最后一片块净土，由于现代发展，实际上更由于它不便明艳的原因，已经丧失了它在地理上的遥远、炫耀和神秘了。它已经被注入毒素，甚至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但是，在韦瑟的散文中，总是像许多藏人一样，不把安多称为青海，他笔下的迪丽的西藏，是以历史上的人文景观为深景的。在《康巴康巴》一文中，他笔下的康巴汉子及康区的英雄们，外表与性格、烈性可以给人造成某种神秘眩晕。他们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他们下骨一弹，演绎着充满英雄主义基调的历史戏剧。他们甚至使得希特勒产生引进康巴人种与日耳曼人种相配、创作新的优良品种的计划。但是他们也有人会突然被佛教唤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后遁入深山洞穴之中苦修来世。韦瑟的老家在属于康巴大地的小城德格，拉萨是他的诞生地。韦瑟笔下的古老的坎坷的古土，一方面有彩虹的一样之美，有浓郁的宗教情怀，有烦恼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有深受创伤，自然环境也被严重玷污了。在《寄语西藏》一文中，韦瑟写道，1990年初春天回拉萨的情形，那春天里满天轮卷的风沙，透过窗户往外看去，整个拉萨像是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之中。一个巨大的银杏魔鬼狂呼乱叫，横扫一切。绝望的韦瑟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悲叹的诗歌：这就是最好的庄园吗？慈母的烈日，遍地乱棍的孩子，看不见一寸阴影的老房子，狂犬乱吠，当一阵铲土打在脸上，快跑吧，满怀忧愁的女子。整个拉萨像是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之中，一个巨大的银杏魔鬼狂呼乱叫，绝望的韦瑟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悲叹的诗歌：这就是最好的庄园吗？慈母的烈日，遍地乱棍的孩子，看不见一餐隐隐的老房子，狂群乱飞，当一阵铲土打在脸上，快跑吧，满怀忧愁的女子。这是你寄托生命的地方吗？这是你终究死亡的地方吗？你的疾步如飞的声音啊，还要掠过那些异乡。诚然，在历史上，汉藏两族的文化早就有了交流的历史。韦瑟笔下的历史和人文的西藏，由于50年代闯进来强势的革命文化，形成了一幅极为复杂的图画。作为韦瑟和大多数藏人的精神的故乡，西藏是一块至今仍在挣扎、苟活却云集着希望的土地。在若尔盖一文中，韦瑟以两幅象征性的遗像进行明显的对比。我只有借力回忆，仔细辨认，才恍然可见草原上如幻般地现着带着武器的军队，或带着赶路的僧侣和鲜花盛开的日子。因此他的笔触通过他所见的西藏景物，伸展到西藏的历史和人文，但同时也是近日西藏现实的写真。1959年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韦瑟没有亲历。文革在西藏的豪杰是他还非常年幼的时候发生的，但韦瑟重视地记录了自己的听闻。在《西藏当代民间故事选》一文中，韦瑟讲述的所谓民间故事，实际上是正式的历史故事。他记述了50年代以来西藏历史的另一面。在新闻中，尽管作者不得不采用诸如叛乱之类的官方笔调，但是他那看来并无褒贬的叙述，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留下了文学见证。从他的曲笔中，我们可以看到， 1959年解放军进西藏镇压叛乱，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初连苦大仇深的贫下众目都不理睬解放军，而一个年轻不懂事的本教活佛，一个为解放军大路大侠散弹似的共产党的老朋友，却在文革中难免遭到批斗游解的命运。韦瑟还记述了赞丹斯喇嘛拼死抵抗解放军的故事，结果是解放军的飞机把寺院炸成了废墟，唯一幸存的是大堂里的被视为神奇的两根碳香木大柱子，也在文革中被砍断抬走。在带有自传性的中篇小说《心痛虚设》中，韦瑟写到西藏古老的赞丹寺被毁裂一空的绝难，山下的聪明们吐的是车辆揭瓦，扛回家里重盖新居。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写道，来自内地和拉萨的造反派则没有这么多的小肚鸡肠，他们自有使命在身，必须得将佛像砸碎，经书烧尽。为了保存西藏文革的历史记忆，他在《我读八家活佛》一文中印证了文普林的这本著作对文革会佛和八家活佛英勇而巧妙护法的事迹。当时为了改造僧人，都逼他们娶老婆杀生，活佛为了不杀生装瘫痪在床上躺了十几年，他只有在后半夜偷偷地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运动。造反派曾多次把他揪去逼他站起来，说他是假装的，但他似乎都不起来。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八家活佛为了不杀生装瘫痪在床上躺了十几年，他只有在后半夜偷偷地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运动。造反派曾多次把他揪去逼他站起来，说他是假装的，但他似乎都不起来。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看到改革开放宗教可以恢复，他把拐杖一扔，开始了恢复佛法的努力。不到10年的时间，他到处化缘，恢复了阿许几乎所有的宗教设施。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在丹增和他的儿子一文中，韦瑟生动地记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在大昭寺中进行的排战和丹增活佛遭受的批斗，以及他巧妙地逃避批斗并保护他人的伎俩。在悲剧性的故事中写出了丹增幽默机智的戏剧性格。至于近日中国近日西藏，走遍了大江南北和藏东藏南的韦瑟，给读者留下了更真切的见证。在《轮回中永怀挚爱》一文中，韦瑟写道，1998年北京的元旦联欢晚会，当56个民族的代表身着色彩缤纷的民族服装登台亮相时，作者想到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各种极端疯狂而荒诞的戏剧事件。他质疑这种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姐妹不偏线的盛世景象。
在看一场街斗的斗殴中，我们可以看到象征汉藏矛盾，同时也象征着藏人内部分裂的街头斗殴。在《发崩寺犹如旧梦》一文中，他记述了西藏森林遭遇的泛滥，各种珍奇动物遭遇的追猎，及其给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特大洪涝灾害的因果报应，并且以他的摄影艺术为历史立词存造。在记一次杀生之行中，有韦瑟对腐败渗透全中国知识的西藏官场一幕。由此可以看出，西藏环境破坏尤其是虐杀动物问题实际上是有官方纵容的。他以讽刺的笔调写道，热地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书记这个名号显然如雷贯耳。那么热地书记的儿子在西藏想干什么干不成呢？
韦瑟以讽刺的笔调写道，热地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书记这个名号显然如雷贯耳。那么热地书记的儿子在西藏干什么干不成呢？他以佛家的慈悲、佛家的不杀生的戒律质疑道， 西藏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没有权利在你自己的土地上大开杀戒啊！你知不知道，你其实不杀的正是你自己的灵魂？这种质疑的弦外之音，对于见证过西藏土地上镇压盘伦血腥的藏人，对于见证过六次屠杀等一系列历史悲剧的汉人读者来说，也许是不难领会，不难进一步诘问下去的。两个西藏，流亡的西藏和共产党西藏，在尼玛次人一文中，韦瑟以更为细腻的笔墨梳理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西藏，一个是流亡的西藏，一个是共产党西藏。作者写进了共产党喇嘛的那种无奈和羞愧。他所认识和采访的尼玛次人是著名的大昭寺的喇嘛。1999年尼玛次人受中国政府派遣，作为唯一身披袈裟的喇嘛前往挪威参加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世界性会议，官方指望他现身说法，证明在共产党西藏是有人权的。结果在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尼玛次人遭遇了几十张西藏同胞愤怒的面孔，因为在那一群西藏流亡者和抗议者的眼里，尼玛次人是加密喇嘛，共产党喇嘛。韦瑟这样写到尼玛次人和与会者一同下车的情形，车里的人鱼贯二侠不理不睬，仅止二句，但他不行，尼玛次人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后来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过那段路的，但那现任是他32年的人生中最长的路，最艰难的路。他的西藏僧侣的袈裟如烈火燃烧，火焰烁皱着他藏人的身体，藏人的心，更何况火伤较油火更猛，那每一个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肺溅的油，是肺溅的滚烫的酥油。尼玛次人他低垂的头颅，弯曲的脊背，蹒跚的双腿，被一滴滴肺溅而来的酥油深深地烫伤了。一方面，当尼玛次人与那么多骨肉同胞流亡藏人面对面而无地自容时，他们所代表的两个西藏近在咫尺却各若关山。但尼玛次人毕竟道出了，韦瑟也写出了他与流亡藏人心灵相通的一面。在人权会议上只能招兵宣客的尼玛次人这样无奈地安慰自己，假如藏人都走了，西藏留给谁呢？就在他离开挪威的那一瞬间，他也动了流亡的念头，尽管这是一善念，尽管他最后还是回了北京，但在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两个互相渗透的西藏，
有的被高尚放逐，有的被卑鄙放逐，有的被才华放逐，有的被愚蔑放逐，有的被美丽放逐，有的被丑陋放逐。而那些念念不忘故乡的人，恰恰是终身遭到放逐的人，他们心怀痛楚地混迹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却不难辨认，因为他们敞开的额头上铭刻着一种隐而不现的记号。在追溯这种放逐的根源时，对于各地方的原因，韦瑟只能一笔带过，只能谈及佛教所说的果报。但是其中的政治原因，读者不难从作者写到的1959年的那场悲剧性的冲突中心领会到。作者借一位希腊诗人的话对西藏民族说，他的怀乡病可以创作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在西藏笔记中，韦瑟还记述了2001年以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五明佛学院被中国官方关闭捣毁，僧尼遭到驱逐的恶性事件，尤其是女尼漂泊无家的悲惨故事。尽管他的带着问号感叹号的技术同时又有许多省略号，但仍然不失为本土上流亡的西藏的生动写照。在西藏笔记中，韦瑟详尽披露了他的身世，他的祖父姓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祖母是藏人， 他的半汉半藏的父亲少年时代就跟随入藏的解放军，后来当上军官。韦瑟的母亲根本是一个奴奴主代理人的女儿，这种婚恋在作为长女的韦瑟眼里原本是畸形的，后来难免酿成悲剧。韦瑟藏名慈仁韦瑟，意思是永恒的光辉，但其意涵并非佛陀的光辉，而是毛主席的光辉。他的汉名陈文萨，即文革中出生在拉萨的意思。韦瑟不仅有混杂着血统，也是两种文明的女儿。她从小受八个样板戏的熏陶，最爱《红灯记》里的小铁梅。她也熟读过《雷锋日记》、毛主席诗词和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俄苏文学。这个革命接班人的苗子也受过《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熏陶。作为西藏文明的女儿，她在少女时代就肯读《英雄格萨尔王》和《格萨尔王传》的中文本，沉浸在神鬼出没、因果报应、英雄与美人、战争与和平的世界里。他深受属于藏东画派的唐卡艺术的濡染，见证过青海玉树一带最辉煌的玛尼堆。面对那巨大的玛尼石上自大如斗、五彩生辉的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和莲花生大师的十二字心咒，韦瑟情不自禁地这样问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刻下的呢？我们唯一明白的是，这些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藏人。尽管从中国宗教观念来看，韦瑟仍然可以算作汉人，但他对藏族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信仰的认同。他皈依的藏传佛教，在他眼里，佛教世界中独树一帜精神之花。作为一位西藏作家，却不懂藏文，这是韦瑟的一块心病，令他感到十分羞愧。虽然多次想学，总是望南生微，半途而废。仅仅是藏语那弯弯曲曲的文字及连续不断的补音或者哑音，都能使人望而生微。作者同时借此暗讽了汉化日志带来的西藏文化的危机，因此韦瑟的写作不仅是求真，而且是求善求美。